姊妹大家好，神无比的创造的智慧与大能，我们以前曾经跟诸位分享过，也包括宇宙是有多么的大，多么的精奥，我们体内的器官功能是有多么的奇妙。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神的另外一方面，一些方面给人的一些恩赐，还有他的这种创造的奥妙，多让我们非常的敬服。神的恩典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因为生活很忙碌，所以没常常去觉察思考，而觉得我们所得到的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很平常，所以很少去感谢神的特殊的恩典。比如说我们觉得这边生活的环境蛮好的，可是呢，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整个宇宙当中，地球现在是所发现的唯一适合人所居住的一个星球。那么，在这个地球的轨道上面有一个 Hubble Space Telescope， 就是 Hubble 太空望远镜，现在能往外看到大概100亿光年以外的这些 galaxy 等等。可是呢，寻求整个宇宙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星球跟地球一样的这么的美好。什么美好呢？第一个，它的气温非常的适当，太阳比地球大1100倍，太阳表面的温度呢是1450万度，非常非常热。但是呢，我们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恰恰正好是1亿5000万公里，在这个距离当中，我们现在感到我们的气温温暖很舒服。可是呢，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离地球离太阳稍微近一点的话，远一点的话，马上产生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最靠近我们的两个星球，金星，大概是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1/3的距离，是1亿公里左右离太阳，可是它表面的温度呢是摄氏460度，非常热。另外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星球就是火星，它离太阳呢大概是我们地球的太阳中间再加上一半的距离，是2亿3000万公里，可是它的平均表面温度呢是-75度，所以这两个星球都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那我们地球上呢，你看我们的赤道跟那个北京南极差只地球的一个半径而已，可是呢赤道就很热，那么南极北极都是结冰的。如果地球与太阳距离相差比如说2-3个直径好了，不要说太多，那么远一点的话，我们这个连赤道都要结冰，不要说我们的温带。如果近一点的话，2-3个地球的直径的距离的话，那么南极北极的冰都要融化，造成了这个海洋的这种上升。所以呢，我们这个距离怎么这么刚好呢？另外呢，第二点就是说，地球上丰富的存在着水跟空气，我们地球表面1/4是海洋，1/4的是陆地。那么海洋在太阳的温度下蒸发水汽上升变成云呢，就是浮游到各地，然后变成雨，高山上就下了雪。那么这下来的这个雨呢，就经过河川流回这个海洋还有地下水，所以是一个水的循环系统。那造成呢，第一个就是说大地上一直有着水分的滋润，所以呢无数的生物在里面生长繁殖，在海洋里面也充满了生物生命。那我们呢还有特别的好处，就是说住在加州还有这个北太平洋的洋流过来调节我们的气温，所以我们实在是很幸福。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水有空气又怎么样呢？这是不是都应该有的吗？不见得。诸位想想看，月亮跟太阳中的距离跟地球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月亮上面没有水，没有空气，所以有没有生物呢？一点连生物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不但是没有生物，它的温度呢，因为没有大气的原因，高是120度摄氏，低的话是-150度左右。所以你想想看，没有空气跟水，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生存的一种环境。那地球上的这个大气层蛮多的。诸位在飞机上面说，哦，我们现在飞在30000尺的高空，觉得很了不起的，大概是10公里左右的高度，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从飞机上再往上看的话，上面的空气有多厚呢？60倍左右。所以大气有600公里的厚度的大气。那大气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吸收太阳所给我们的这些能量，保存这些能量。另外呢，这么厚的大气加上这个地球的磁场，能够抵抗所有从太阳还有宇宙过来的这些太阳风跟射线。这些太阳风是高速的这种粒子串接着地球这个所有的星球，非常有害。所以太空人都要穿特别的衣服，防止这些太阳风宇宙射线的这种影响。那这么厚的大气层就可以挡住了这些太阳风还有宇宙射线。所以在我们最高的这个空气上面是电离层，就是所有的这些原子都被电离化掉了，就是因为很强的这些能量一直照射着地球。而且这么厚的地层还保护了这个从太空来的很多这些陨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彗星发亮这么过来，就是在大气当中这些陨石被烧掉了。所以大气层保护所有的生物的生命，就说不受这些外来的这些这些射线的影响。所以圣经有说白昼太阳必不伤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有这么好的这种保护层，空气当中呢有1/5的氧气，1/4的氮气，这个比例是相当好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反过来，或是一半是氧气的话，有什么后果呢？氧气是可燃气体，一不小心就烧起来了，所以呢氮气呢就把它冲淡掉了。所以非常的刚刚好的比例，让我们呼吸等等不会说太过多的这种氧气。而且呢，神还特别准备好了，让所有的植物它的作用跟我们在这个氧气吸收方面是相反的。我们白天我们是吸收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可是所有的植物呢在白天有光合作用，就是说它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来。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植物呢是帮助我们来保存这个氧气的这种比率，然后呢让这个二氧化碳可以 renew 变成的这个氧气。所以这是神在这种互补作用当中给人的很多很多福气。所以呢，我们经过了多少年，这个地球上还是氧气氮气的比率还是一样的。地球24小时自转一圈，所以呢造成了日夜。所以呢，我们白天工作比如说8小时，晚上可以睡8小时觉，刚好这个作息有很好的休息，这也是神的一种设计。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每天都这样啊。可是你想想看，那个金星它是我看哈，是120天自转一次，比方说60天都是白昼，60天的晚上，这个不太适合任何这个生物的这种作息吧。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地球表面等一下，就是说地球的这个是绕着太阳而转动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转动的轨道哈是椭圆形的，不是圆形的。在这个6月份是最接近太阳，12月份最离开太阳最远。更重要就是说，地球自转的这个轴跟太阳照射过来的垂直方向呢，有夹着23.5度的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倾斜的角度，加上这个椭圆形的轨道，让我们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这种四季景色的变化、气温的变化，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些景色的变 世纪当中的转变，那这是也是非常很好的变化。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的话，就说一年四季都是像夏天一样的热，或者像冬天一样的冷，是多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像有这么好的春天，这么漂亮的秋天，然后也有这个四季的变化，所以更宜人，更让我们觉得生活不是那么单调。地球表面上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高山，有这个平原，有河流，有沙漠，有森林，有海洋，这么多的这种变化，让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不是呆板、不是单调的一种生活的环境，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其中呢又充满了色彩，这种色彩缤纷，非常的美丽。刚刚旭明也讲到，就是说我们真是有福气，有这么好的一个美丽的环境。那么这里环境当中呢，又充满了这种生命，无数的这种动物、植物，然后呢，非常的生机盎然等等。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每天都这样生活啊，这就是一种福气。为什么呢？你看月亮上面、火星上面，就是这个金星上面，死气沉沉，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极静，没有声音，然后就说没有办法让你享受到任何这些美丽的活跃的事物。然后我们眼睛啊，神也设计得特别好，我们喜欢看这个绿色、蓝色。那么我们周遭的环境呢，充满了绿色、蓝色。你看树林、这个森林、原野等等。然后呢，整个天是蓝色的，海洋是深绿、深蓝色的。你想想看，这是多么这个让我们眼睛都觉得舒服的一种环境。而且偶尔呢，有朝夕有晚霞，这种有点彩色橘黄色、红色的一些变化，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很享受。可是呢，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神照我们的眼睛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到这个可见光谱这一段里面这个颜色，而且只感到这些，只能够感受到这些颜色有反应，你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你说这可见光谱是什么回事啊？可见光谱呢，其实是电磁波整个很大的波幅当中的一小一小段而已。光也是一种电磁波，那么电磁波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电磁震荡的这种波动的东西。那么从最长的长波，就是无线电长波，是一公里长的波长，到了最短的这个波，就是伽马瑞多小呢？是这个一公尺的100兆分之1，或者是一个纳米。我们晓得纳米已经很小很小了嘛，一个纳米的10万分之1，这么短的波长，它也是一个电磁波。那么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波，可是呢，我们的可见光谱呢，就是中间一小段一小段而已，它的波长就是在400个angstrom 到700个angstrom 中间，或者是4000angstrom 到7000个angstrom 中间，或者是400纳米到700纳米中间，这么一个小小的波长而已。那么我们呢，眼睛刚好就是被设计的人只能够。就是感受到这些波长的这种光。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波长当中呢，你看到了这个彩色这么漂亮，你一下到红内线、紫外线就很不同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其他这些所有的电磁波震荡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那些波呢都很紊乱，到处都是，而且呢有时大概有些像伽马瑞对人都有伤害。所以从伽马瑞上来到 X-ray 到这个紫外线，然后呢过了我们可见光，有红内线，然后有 microwave， 有这个 TV wave， 有这个无线电 wave 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没相干，因为他们不能让我们看到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的这些美丽。所以呢，神对我们还是非常的恩待。所以难怪就说哥林多后书有讲到说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对我们人来讲起来。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神创造一切生物的一种奇妙的基础啊。我们晓得从1953年这个Watson 跟 Crick 发现的 DNA 以来，大概现在已经有 有五十几年了啊，这个基因学就是说迅速的成长，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知识的这个累积当中呢，看到一点点神创造所有生物的奥妙。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了解到，就是说所有的生物呢都是靠着这个 DNA 能够表现出他们的个体的本质，他们的繁衍后代的这种能力等等。那 James Watson 跟那个 Francis Crick 他所发现的这个 DNA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 DNA 呢，就是其实叫做中文翻成去氧、核糖、核酸，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分子，英文说是 deoxyribonucleic acid， 所以是 DNA。 那么所有的生物基本结构呢，就是有细胞，有细胞核，细胞核里面呢都有 DNA， 就是很长的这种分子。这个分子是什么样呢？是叫做 double helix， 就是说是双链的这个旋转的这种长分子，中间两个链当中呢有一格一格的这个阶梯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有四个碱基所造成的，就是叫做 ATCG， 四个碱基这么一段一段一段合成，像楼梯一样啊。那这个四个碱基呢有一种特别的排列方式，就是说有四种的这种组合，就是说 A 跟 T 只能结合在一起两边，然后 C 跟 G 结合在一起。那这种有四种排列的组合，那这种组合呢非常简单，而且方便于这个分裂，就是说能够从一个细胞分成两个细胞，就是有丝分裂。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结构，造出了所有世界上的生物的这个基本都是这样做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的这些染色体等等，基因等等，都是这个建造了这个基本上面。那么有很多很多个几万个到几十万个这碱基呢造成一个基因，那么有几千个基因呢造成一个染色体，那么我们身体上有每个细胞有23对的染色体等等。相对的呢，就是说昆虫植物呢只有一半的这种基因，然后更小到一个单细胞的这种细菌的话只有几十个基因。所以呢神创造万物呢都是用同一个方法，但是呢用不同的这个复杂性，不同的长度，造成了所有的这些生物。那么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是神给我们最多的这个基因，最多的这些最长的这个 DNA。 那么让我们呢能够有所有的超过所有万物的这种智慧跟能力，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所有的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超过所有我们所主宰的万物的这些功能。那么人跟人之间呢，其实我们的基因啊99.9%是相同的，只有那么0.1%不同的地方，就造成了每一个人的这种体格、肤色、眼睛这种性格各方面的不同。所以呢我们不同的人种，跟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等等，其实呢都是建造在同一套的基因上面，当然中间有一些突变，然后造成不同的这种种类一种人种等等。所以呢环境当然也有影响，可是呢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发现让我们晓得我们人类是同一个祖先的，这跟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教训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基本的结构都是完全一样，后来慢慢慢慢的有一些变这些突变，然后造成了这些所有的不同。所以人是神所造的，在这个基因学上慢慢慢慢的也让我们体验到，科学家也看到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发现当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说，神用他的密码，很简单的 ATCG 四个碱基四种的组合排列出来，变成极多的这种 DNA 基因，然后呢创造出无数的生物。 然后从简到繁，有所有的求生本能，有所有的这些求生技巧，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方法来让他们滋长，然后延续后代等等。那么圣经上就讲的，就说神将气息生命赐给万人，他从一本创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所以圣经上也讲到，就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另外圣经也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的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应该想到这是神的智慧的结晶。无神论者可以说，哎呀，这些都是一些偶然的巧合，偶然的发生的事情。可是怎么能够造成这么的有规则，这么的美好，这么多无限的这种生命在这里沿袭，然后都是基于同一个简单的一种创造的这种基本的理论上面。传道书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面。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应该感谢神有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而且应该敬畏神的创造的智慧。我们不可以骄傲，不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赏赐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的。所以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赐。谢谢。